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训会要出于锡安。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想到你这位天上的神居然眷顾我们，不仅仅照顾我们生活的所需，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主啊，你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塑造我们，来教导我们，你亲自独自的来引导我们。主，为了这一切的恩典，我们都献上感谢。我们特别把底下这一段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仅仅渴慕在这里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渴慕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火热，我们能够对耶稣基督有第一手的真认识，好让我们整个的人生不再一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保罗第三次行踪啊。那我们上一次好像简单提到了一下他所行的这个路程啊。那我想因为弟兄姊妹自己都有做功课，所以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很简短的大概两三分钟讲一下他的行踪，然后底下我们要来看他的细节啊。我想他从安提阿经过加拉太吕高黎这一带，就是加拉太的教会里面加拉太众教会就是他以前去过的以哥念特匹路斯德等等，然后就说到他就来到了以弗所。所以他第三次行踪最重要的三个地方哈，一个是以弗所，一个是马其顿，一个是在哥林多雅盖亚这边啊，这三个最重要的地方。而他大概有几乎80%的时间是留在以弗所啊，甚至还不止啊，因为他这一趟的出来大概4年左右的时间，有三年的时间都在以弗所。那等一下我们会花一点比较多一点的时间详细来看他在以弗所的期间所发生重要的事情。那以弗所完了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经过特罗亚，然后来到马其顿又待了一段时间啊。那在马其顿的期间呢，他跟提多相会了，然后他在这边跟提摩太合写的哥林多后书。那么接下来他在马其顿完了以后，他就到了圣经上只写说他来到希腊啊，在那边停了3个月。那么我们等一下会从圣经的证明里面可以知道，他这3个月的时间大部分还是来到雅盖亚是在这个哥林多的地方停了3个月。完了以后他本来想直接回耶路撒冷去了哈，到那个安提阿去，只是因为他听到别人要害他的这个计谋这个要杀他的计谋被暴露了，所以他就不走海路，他就直接在沿着马其顿这样子一路的回去，然后坐船一直到推罗，然后到多利买，到该沙利亚，到耶路撒冷那这是他整个第三次，我们很简短的就这样看过去。那现在我们要回来看他在以弗所的这一段的时间这段的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他们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3年之久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段时间停留了大概3年。那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很重要。我上次结束的时候曾经给弟兄姊妹出过几个题目，对不对保罗到底写的几卷哥林多书信到底保罗是第几次到哥林多，然后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上只说他到了希腊，那你怎么知道他到过哥林多呢？那你又怎么知道在哥林多他写的罗马书？有没有回去试着找答案？我目前只看到孟杰写的这个，把这个也写出来。我是说你们不写没关系，但是至少自己要读，好不好？有没有读？有没有试着去找答案？这个是很好的挑战哈，对我们的读经。好，我现在要讲的底下大概花大概10到15分钟讲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哈，你可能要看了很多本书，或是圣经要读好几遍，你才能够把它整理出来。那我现在帮你们省时间就是他在亚细亚的这段时间，在以弗所这段时间所发生的 chronicle order 所发生的时间顺序。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这边发生的 event， 其他的 event 我等一下再讲，我先讲他的顺序。他在这边先是停留了在会堂里面讲到3个月，对不对这是针对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因为反驳抵挡抗拒，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了很久以后，保罗就 就因为犹太人拒绝，他就离开他们，他就对外邦人开始传福音啊。在以弗所的时间，所以他在这个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有两年之久，而这两年之久呢，他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神的道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他在这边两年多的时间，他让亚细亚的这个众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啊。那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呢，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提一下啊。我在这里讲的还不是使徒行传十八章讲的这些 event 啊，我是讲的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或者跟他同工之间的关系。第一件事情，他写给哥林多第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呢，在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保留啊，就是没有保留成为圣经。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以哥林多前书并不是真正的前书，它是前前书啊。对不起，它之前有个前书，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它第一卷的书信，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以淫乱的人相交。所以你要知道，在写哥林多前书以前有第一封的书信啊，那叫做前前书了啊，那是第一封书信。所以圣经上所写的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卷书信啊，请大家记得。好，那么写完这卷书信以后呢，他打发提摩太和以都拉先到马其顿去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二节。他说他从帮助的人中间打发提摩太和以都拉二人往马其顿去，往马其顿，然后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然后呢，这个他们到了到了马其顿以后，他又接着打发他们从马其顿继续往哥林多去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是写给哥林多的，所以表示提摩太他们并不是只到马其顿，从马其顿以后又接着往哥林多去啊。那么这个在十六章第十节也是同样的提到，他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这里，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请你们注意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并不是托提摩太送去的，因为提摩太已经在路上了啊。因为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到我已经打发，所以提摩太已经出发了。那么在十六章他说如果他到了你们这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提摩太正在路上啊。所以提摩太并没有带这卷书信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不是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先在写提摩太前书之前已经打发的提摩太跟以都拉走了。好，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他在这个时候写第二封书信给哥林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哥林多前书。还是在以弗所写的啊，还是在以弗所写的。那这个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第十六章第十节说到的前面啊，他说我仍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你从这句话里面知道，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还在以弗所，但是提摩太跟以都拉已经上路了啊。好，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呢，在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保罗很有可能写了所谓的第三封书信，那仍然是没有被保留啊。所以换句话说，再加上哥林多后书，那保罗至少写了四封书信啊。那么当然有的人认为三封，有的人认为四封，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啊。所以如果有第三封书信的存在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而且在保罗写哥林多这个书信的第三封书信之前，中间插进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亲自跑了哥林多一趟 这一趟去哥林多短期速去速回这个是在使徒行传路加里面并没有记载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中间这一段的时间他曾经跑过一趟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几节的圣经啊。那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今天的经文可能要翻来翻去，但是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搞不清楚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你看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我要第三次，所以表示在第二次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因为第一次是他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的时候去的，记不记得？那是他在哥林多停了多久？18个月，那是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是在他保罗第二次出外行踪的时候去的，记不记得？你们不要搞混了啊！保罗第二次出外旅游的时候，他在停留最久的地方是哥林多，因为他在哥林多停了18个月。他本来要离开他们了，他都抖下尘土，他都要走了。结果主的使者在半夜对他，主对他说：“你不要怕，这个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你要留在这边啊，放胆讲，并没有人害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8个月，那是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结果现在呢，他在以弗所写这封信的时候，对不起，他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却说如今我要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中间他曾经去过一次啊。这个所以很多很多的解经家跟圣经的学者哈，说到保罗自己第二次就是这种短期去了一趟哥林多呢，速去速回的这一趟啊，他很重要的目的是因为那时候哥林多的问题太严重了啊，他们有淫乱的问题，有很多真理出问题，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整个反保罗的权柄，他们怀疑保罗的职分啊，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为了这件事情他亲自去了一趟，结果呢无功而返啊，他受伤非常的惨，这个重啊，这趟去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果效，所以回来以后呢，他就写了所谓的第三封信。那么这第三封信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他又写过一封信啊，那这一封信呢是保罗在第二章前面说到的，他说我来的时候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比较看不太出来的，所以很多解经者认为说他写的第三封信啊，而且在第九节他又讲了，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不顺从。然后我们请翻到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好，等等啊，然后跳到十二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所以非常非常多的解经家都认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之前又插入了第三封书信。那甚至像 Warren Wisby 他们把这封信称为 painful letter， 一封痛苦的书信啊，因为这个紧接着他自己亲自去了一趟哥林多，然后受伤而回，他心情非常沉重，然后多多流泪，写了这封所谓的第三封书信，有人叫做流泪的书信啊，有人叫做 painful letter， 一封痛苦的书信，那这是夹在这两个中间啊，那这是赞成写的四封信，一共写的四封信的学者都是这样的，很多都是这样认为啊。那有的人认为说呢，也许可能只写的三封信，就是所谓的 哥林多第一封信，然后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等于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从前写给你们的信是指的哥林多前书说的。好，那这是另外一种的说法，但是我个人里面觉得是很有可能写的四封信啊，因为前书里面保罗并没有强调太多啊，那个叫保罗那么忧愁的事情或是那么重的话，而是在后书里面，所以这是给弟兄姊妹大概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好，那么保罗写完了这个所谓的第三封信以后，那因为心里面放不下哥林多哈，因为他那封信写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是一封痛苦流泪的，是在痛苦的心情底下写的信啊，要叫哥林多的教会悔改啊，要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他写完以后他不放心，所以他就打发提多去了一趟哥林多。那这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读不出来，而是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这个信息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揣摩出来。所以在这里有两种的情形，就是所谓的第三封信要么是提多亲自带这封信去，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封信先去了，但是保罗不放心，就打发提多亲自去看他们一趟，然后跟提多讲好，你看完哥林多以后你就沿着那个国道啊，就是那个我们上次讲的那条大道回来，那我们在路上相会啊。那么可能他们约好的是在特罗亚会，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保罗因为银匠这个的事情，这个聚众闹事哈，让保罗就提前被迫离开了以弗所，所以保罗到了特罗亚啊。保罗到了特罗亚去了以后呢，这个因为没有遇见提多，他心里面不安。虽然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从前为了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所以保罗到了特罗亚发现提多还没来啊，那他不放心，所以他又继续往前去，他又到了马其顿去。所以在马其顿的时候提多来了啊，所以我想我们大概这个顺序有没有 confuse，有 confused 的赶快举手好不好呀？所以简单重复一遍哈，保罗在以弗所先写了第一封信去了，然后他们也有回音啊，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如果你们看的话，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对他的第一封信也有回音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有可能是他们的回音，有可能是他们的写信，反正这是在写哥林多之前，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已经有书信的来往，这是大家记得的。然后接着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他又亲自自己跑了一趟哥林多，跑完哥林多以后他不放心，他心里面很痛苦，那次白去了一趟，所以他回来在痛苦中，在流泪中，他写的第三封信。那写完第三封信以后，他就请提多送去，或是就打发提多去看望他们，然后跟提多约好在特罗亚见面。结果这个时候发生了银匠这个闹事的事情，保罗被迫离开以弗所，所以他到了特罗亚。到了特罗亚以后，福音的门为保罗打开来，保罗在那里平时可以为主大大做工，可是因为看不见提多，他心里不安，他又继续往前去。那么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跟提多相会，那么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保罗啊，让保罗的心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因着他所写的第三封信，他们心里面并没有再那么严重的抗拒保罗，反而悔改了啊，反而态度不一样。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故此对不起，第七章十三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什么也没有觉得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好，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哥林多教会不一样了，跟他第二次自己私下跑，就是专程跑去的那一趟 他们那个时候的态度整个不一样。所以保罗的第三封书信就是在圣经上没有记载的这封书信，可能产生了他非常大的果效，或者至少提多的这一趟去看望他们，那产生了一些的果效啊。所以这个叫保罗的心得到安慰。所以我想我刚刚讲的这十分钟可能是最复杂的一段，请你们一定回家再听好不好，因为你如果圣经不来龙去脉没有去把这些线索找出来的话，你搞不清楚保罗到底去过几次哥林多，到底写过几封哥林多书信。那现在有没有稍微明白一点？有了哈，好。好，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啊，对不起，保罗从特罗亚以后接着就到了马其顿，那么在马其顿那边他跟提多相会，然后他跟提摩太联手写了哥林多后书。完了以后不久他又到了希腊，在希腊在亚该亚那里他不仅仅走遍了马其顿劝勉门徒，甚至这个他是在马其顿的期间他走遍了马其顿圣经上说他在那里劝勉门徒，甚至他远达以利里谷这是我们等一下会上放地图给大家看的。然后跟提多相会，然后跟提摩太联手写哥林多后书，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又再一次的打发提多跟两个弟兄到哥林多去，为着耶路撒冷的穷人办理捐款的事情。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下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也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更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还打发了一位兄弟和他同去那么等等等，那是为了捐项的事情。那么后面又说还有另外一位弟兄所以在23节说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是在马其顿发生的事情保罗再次打发提多提多老远的回来跟他相会，安慰了他以后，他就再次打发提多跟两个弟兄到哥林多去办理为耶路撒冷穷人捐款的事情。那么很有可能哥林多后书就是这个时候托提多亲自带去的所以我想保罗的四封书信我们现在都讲清楚了第一封书信圣经上没有保留但是在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已经给我们的暗示知道他曾经写过第一封书信，然后接着写哥林多前书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他又亲自自己跑了一趟哥林多，然后写的第三封书信没有记载的，圣经没有保留的然后他离开了以弗所，到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写哥林多后书，托提多送到哥林多去。好，四卷书都讲完了，那有没有人自己在家读？就是这个样子的，都是哈，感谢主至少没有人反对。好，我想我就是把这个很有可能的情形，就是比较了很多的学者，然后比较了圣经，把圣经的历史顺序把它找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大家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在以弗所的期间那么在以弗所的期间，请弟兄姊妹记得保罗在以弗所的期间，他其实是面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论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至少可以列出四个那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所有宣教士共同面对的，就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这是所有宣教士都需要面对的他们在那里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文化、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这个风俗习惯、新的语言、新的气候、新的食物，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就像你突然进到回教国家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你整个生活都需要调整，而且他们对宗教的排斥、对基督教的威胁这些都是一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他所面对的压力。那保罗自己又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我们说过他到加拉太几乎有人说他是摸着去的因为他的眼睛非常严重的生病，他身上有人说他的刺可能也是他的疾病，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 confirm， 但是圣经上说到他自己身体不好是真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呢是外邦人的反对 那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当时可以被称为说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得非常的厉害啊。那最有名的庙就是在圣经上里面这里讲到的啊，这个雅底米庙，这是希腊女神专门管生育的啊。这个庙在当时是最发达的一个 temple， 所以曾经被列为古代七大世界奇观，就是这个庙啊。这个庙是盖得非常的宏伟，然后那个香火很盛，然后各地的人都来到这里，所以这是偶像非常盛行的地方。而且以弗所的人非常流行念佛，不是那个符牌啊，或是有一些短短的文字算命的啦啊，这个念咒的啦，他们就给你一些的祝福或给你那些啊这个咒语啊等等。所以在以弗所是一个外邦宗教非常非常强烈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从这个荀彧来银匠烙饰，我们就可以知道，那这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去台湾去泰国，这个佛教非常盛行的地方，你要去跟他们传福音，你就发现很难啊。你一跟他们讲，他们就说我已经有神了啊，我们已经拜了什么了啊，然后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可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他根本从来不歇息，他不光让以弗所听见福音，他让整个亚细亚都听见福音啊。那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这是第二个面对的挑战，就是一个完全拜偶像，一个充满了假神充满了偶像的地方，还不是只是像来到美国或者来到一个比较至少比较中性没有什么偶像背景的地方，他们是来到有很强烈偶像背景的地方。那这是第二个挑战啊。那第三个挑战呢，是犹太律法主义者的攻击反抗啊和这个毁谤啊。那这个是保罗不管到哪里去，犹太主义像狼一样跟在他的后面啊，一直要攻击他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这个头三个月先跟他们传福音，先跟他们辩论，只是有人刚硬不信啊，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啊。请大家注意哈，这个道不是道理的道，不是毁谤他所传的 message， 不是毁谤 word。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的话，就是 the way， 这条路。这个在整个使徒行传 the way 出现六次，那有些英文本的翻译是用大写写啊。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哈，你光讲道理，人家的反对还不见得太强。当你要传一条路啊，走主的路，传一条见证啊，一个主的道的时候啊，真的是走路的道。那弟兄姊妹，你马上受到逼迫。属灵的亲谈，人家还会跟你谈，不见得会直接跟你逼迫，大家彼此说说听听嘛。可是你真正要走路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准备要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等一下我们聚会也会讲，我们说要全家来祷告，甚至我们要有洁净的聚会，我们要焚烧，你就发现马上碰到抵挡，从孩子们，从大人，从各方面来，就会说，哎呀，你们何必呢？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大家就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各式各样的看法，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冷嘲热讽或是反对，你就发现你真要走路一定反对。那撒旦怕就是怕道成肉身，撒旦怕就是怕神的儿女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往前走，因为脚掌所踏之地就是我们的啊，脚掌一踏仇敌就少了，我们多走前一步仇敌就多退后一步，因为神应许要给我们。所以你就发现一个人不走路，仇敌不太管他，一个教会不走路，仇敌根本睡觉的啊。可是当神的家要起来走路的时候啊，真正信奉这道 the way 要起来走路的，你就发现仇敌一定抵挡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犹太人就在这里逼迫信奉这道的人啊。当然 the way 主耶稣自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啊？就是信奉耶稣的人。所以我在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是第三方面的这个攻击，而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攻击哈。那第四个呢，是保罗对众教会挂心的事哈。虽然他人在以弗所，可是他整个的心挂着众教会。那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保罗说他受的那个伤害、危险、江河的危险、行路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苦。多次不能睡，又饥又渴，那这些不过是外面肉身上的啊。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天天压在保罗的身上。你就晓得他人在以弗所，可是他整个的心挂的是众教会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后来在这个哥林多写罗马书也好写加拉太书也好， 整个加拉太就挂在他的身上，他替他们愤怒，他替他们着急，他替他们再受生产之苦。所以你晓得众教会的事情就一直都挂在保罗的身上啊。而在这么多里外交迫跟艰难中，他在以弗所停留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而这三年的时间，我们看见他做工的果效。第一个，不仅仅使徒行传十九章告诉我们，叫整个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哎呀，太伟大的事情。这句话不光是保罗自己讲哈，保罗自己讲的话，我们也许会觉得说，哎呀，那会不会有私心啊？他夸大了他工作的果效。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银匠啊，这个迪米丢，连仇敌都为他做见证啊。他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连仇敌都起来为这个人做见证啊。这个家伙不光在以弗所，他在亚细亚全部都把我们受了，都把人受了影响，都受他影响。所以你知道保罗这个人的那个影响力，就是他人可以在以弗所，可是他的信息，他的影响就一直出去的啊。这是神使用保罗的地方哈。外面有这么多的艰难，有这么多的险恶，这么多的逼迫，可是你发现他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他决定不被困住。而且保罗在以弗所的期间，跟在亚细亚的期间，是他这个描写他受逼迫里面最严重的地方哈。我们看两节圣经就好，好吧？我们看两节圣经。那一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三十节好了，他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他是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啊，弟兄们，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要知道他在以弗所不是真的跟野兽打仗啊，那个以弗所已经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他是亚细亚的首都，他不是跟真正的 animal 打仗，我们知道他在跟仇敌，他这里说的野兽是仇敌，他天天冒的死跟在以弗所的野兽战斗。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人的生活的遭遇或是压力或是征战是像保罗一样啊，他在以弗所在这么大的艰难天天冒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他是在马其顿写的哥林多后书啊，就是刚刚离开了亚细亚。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请你们看到了没有，他在以弗所是同野兽战斗，天天冒死。他在亚细亚的期间，他是已经都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连自己心里面都断定我们是死定的。所以圣经上虽然没有那么明说在以弗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特罗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这么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知道是非常的艰难。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写到后面的时候，他说，我目前仍要留在以弗所，因为有功效又宽大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在以弗所并不是因为只是工作顺利，只是因为福音兴旺，只是因为有很多人得救。 No， 他说因为反对的人多啊，而且他说到这些人像野兽一样，他天天冒着死在这里传福音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而且在这里被逼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觉得死定了，真的觉得死定了，叫他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那个时候在亚细亚的心境，可是他却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了主的道。那第二方面呢，神借着他们行了许多的事啊，这是使徒行传我们看见的。他忙成这个样子，他还需要自己支帐篷啊，他在那里支帐篷，在那里维生，又在那里传福音啊，他忙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不见得都有空去应付所有在需要中的人。他说有的人就跑到他的身上，拿他的手巾，拿他的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就出去了。 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羡慕保罗哈。那这个围裙不是弟兄炒菜穿个围裙哈，人家说这是保罗支帐篷的时候工作服啊，穿着围裙，因为他支帐篷要碰很多的药水啊，要碰很多的这些粗活，所以他用毛巾擦汗的，用围巾是做工的啊。你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亲手做工啊，供应他自己跟同人的需要，然后他在福音上他冒死，他和野兽战斗。他天天是在活着的指望没有的底下，他为神竭力做工啊，这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他们在那里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当那个道兴旺的时候，许多行邪术的人就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他们就焚烧啊！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动啊！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大家有感动，我们也决定在未来的礼拜二，我们也要有这样子一个洁净的聚会。等一下我们主日也会特别提到。那弟兄姊妹，很多人就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世界还要再做这件事情呢？啊，为什么一定要带到神家呢？哦，弟兄姊妹，这个，当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的时候，人就不会去问为什么，人里面就是觉得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讨神喜悦，人就甘心情愿的把这些东西带到主的面前来焚烧。啊，他们算他的价值50,000块啊，我上次讲过，那个时候的工钱一个人一天是1块钱，1块钱银钱，所以50,000块呢。啊，这个你把它算的话哈，就是如果一个礼拜5天的话，等于190个人，就是我们整个教会一年的工资啊。弟兄姊妹，一年不要上班，把你所有钱的，不是不要上班，一年上了班钱不花，把你所有的钱拿来，这么多钱，你就晓得以弗所一方面来说，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福音来的话，他们真的是活在偶像黑暗的权势底下，行邪术的这些书啊，这些得罪神，不讨神喜悦，不能在神面前存留的这些邪恶的东西，就这么多钱。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神的道进去的时候，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他说就是这样，神的百姓甘心把这些值钱的人，舍不得丢掉的东西，当初贪恋的东西，隐藏的罪恶，通通带到神的面前，用火把它给烧掉。哎呀，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伟大的得胜，真是一个教会伟大的得胜。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先讲一讲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啊，他所面对的挑战、那个逼迫啊，那个压力有多大，然后他所做出来的功却又是怎么样？弟兄姊妹，那真是不得了哈！所以他在亚细亚的期间哈，我想我们看一下，在亚细亚，他让所有在亚细亚的，不管是犹太人、希腊的人，都听见主的道。那你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7个教会，从以弗所讲起，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全都在亚细亚这一带。所以不管保罗是不是有些教会他是真的亲自去建立的，或是借着他所传的道出去影响的，那也有很多人说，因为这个雅典米庙太有名了，以弗所太有名了，所以各地的人、观光客、这个附近的居民，差不多定期都会来，好像朝圣一样，他们会来到以弗所，又来观光，又来上香，又来庙里面求福。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保罗就在这里把福音一直传。啊，他那个学房就是他打完工的时间，就是在众人比较可能来到这个以弗所的期间，他就在那个学房里面跟人辩论，跟人传福音。所以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所以众教会不管是他亲自去建立的，或是借着他所传的福音，就在这边一个一个建立起来啊。所以保罗后来写的书信，像以弗所书信、哥罗西在这里啊，我想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教会，都在亚细亚的这一带。所以你记得第二次出外行程的时候，神不要他去亚细亚，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啊。神在这里预备保罗，先让他在其他的地方，他也学顺服，他也在其他的地方，神在这里继续对他说话，继续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而当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几乎来到了整个这个偶像权势的中心，来到了亚细亚这么重要的一个据点，神使用这个器皿，神大大的使用这个器皿，把整个亚细亚几乎都给吞灭下来，整个福音扫遍亚细亚。所以保罗自己说，整个亚细亚，圣经上路加说，整个亚细亚都听见了，连仇敌都做见证说，不光在以弗所，几乎在全亚细亚，这个人都去影响了他们。啊，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保罗真的是 这个有人有一本书叫做翻天覆地一使徒，那这个人真的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他到哪里去他就把神的福音属灵的影响力祝福就带到那个地方去。哎呀，我们这是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提到他在亚细亚在以弗所所发生的事。那么在以弗所这里其他的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啊。第一个是他到了那边去了以后，听说有很多的门徒只受了施洗约翰的洗，那么他们根本连这个圣灵都没有听说过，然后这个很多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啊。那么保罗就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信了耶稣，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么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说这些的人原来根本都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因为他们对耶稣不熟悉，他们甚至也没有受过洗，他们连圣灵都没有听过，他们不过就是接受了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他们认罪，他们愿意相信，他们接受，但是他们对基督对圣灵都完全都是这个隔了一层幔子，他们不了解，是保罗来把福音清楚地传给他们，所以他们立刻奉主的名受了洗。而保罗这个是为他们按手，他们都受了圣灵啊。那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另外的事情是，有一些人奉主的名在这里赶鬼，反而被鬼制服。那我想这是我们以前讲到例子也提过好几次的。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而勒令你们出来，讲的话都很有权柄，我勒令你们出来，人家就是不出来，甚至出来的时候是跳到你的身上这个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去做一个被人家夸奖自己属灵的人，也不要做一个自己认为属灵的人，要做一个神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要做一个神知道你爱他的人，要做一个仇敌怕你的人，仇敌知道你属灵能够仇敌怕你，仇敌知道你属灵的是真属灵那么你爱神爱到神知道，那弟兄姊妹，那这是真爱神。人夸奖你你自己认为属灵，弟兄姊妹，这些我不是说一定就不属灵，但是不够好要做到仇敌怕，仇敌是祸，仇敌最是祸的除了神鉴察人心没有一件事情不晓得以外，弟兄姊妹，那仇敌比我们人都是祸仇敌知道你这个人几斤几两你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他到底是要休息呢，还是他起来攻击，他起来抵挡呢？仇敌自己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二个点，我们很快提一下。那第三个我刚刚提过的行邪术者悔改焚书然后接下来他写的哥林多前书，那么我请弟兄姊妹然后他打发提摩太跟以都拉往马其顿再到哥林多，我们请翻到第二页第二页的第八跟第九，请弟兄姊妹对调一下好不好，那个提多去哥林多是应该是在他往返哥林多这一次以后，他那种快速来回哥林多以后而且他就开始写的所谓的第三封信，写完以后他才打发提摩太，一的是提摩太送这封信去，一的是在信出去以后他心里面仍然放心不下，他才打发提多去所以请大家把这个顺序调一下。那第十个呢是讲到银匠迪米丢聚众闹事那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从自己的生意利益上受了亏损，但是他却美化了，找了一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在这里激动人心在这里做这个群众运动。这个迪米丢是非常厉害的，他说我们银匠门会被人藐视，其实是他的钱受到亏损，但是他在这里请你们看第十九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第二件事情他说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他把那个从他们的行业扩大到整个庙，那个庙当时在亚细亚是最有名的，甚至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那个重要性，他说连这个庙也要被人藐视，在接下来他又说甚至连这个 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之下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荣也要消灭。他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件事情扩大。他圣经上说，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啊，满城轰动起来。这个真的是应验了圣经上说的一点点的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啊。最近来了这种挑动的话进来了，你就发现那个反面反对消极的势力就一直扩大啊。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我们为了神家啊，不是因为我今天是传道人，我觉得今天多少的教会被拆毁，差不多都是仇敌丢进了一点东西以后，我们没有立刻出去，这个东西在神家发酵。我们攻击一个神的仆人也好，或是攻击彼此之间的这个不服这个增进等等这些东西，或是有罪恶进到神家有错误的教训进到神家，结果就一直蔓延一直蔓延一直蔓延，他从一个人到整层轰动啊，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个影响力了。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啊，但是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刚才我们看见了保罗的影响力啊，他人可以在以弗所，他可以受这么多的艰难，他可以天天冒死，他可以活在一个压力压迫的底下，甚至下到监狱里面，可是这个人的影响力从来不受时空的限制，他一直出去啊。同样的，在这里这个一个银匠，他可以让整个以弗所翻起来。所以保罗被迫离开以弗所，然后他先到了特罗亚，然后再往马其顿去。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因为讲以弗所比较花一点时间，所以我讲的时间多了一点。下一次的聚会只有一堂，好，请大家尽量准时，可以让我省五分钟。我们要赶快把他在马其顿、亚该亚跟回程很快的提一下，然后我们需要提救恩论的四卷书，你就晓得几乎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只能点到为止了，好，不然的话我们在四月中以前讲不完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下次早点来，然后都去预习好，好不好？那因为我按照时间的顺序，我至少还需要大概五堂啊，所以我们每一堂课都很重要了。好，那个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下一次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啊他所写的书信。可是呢，在看书信之前，我们需要先看这个保罗的内心，保罗的心路历程，保罗对主在这一段时间他特别的经历和认识啊，因为这些经历和认识成为他写书信的主要的内容啊。他在书信的内容不光只是像哥林多前书是在针对他们一些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在字里行间里面都表达出他这段时间对主的认识和经历。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我们读保罗书信不能只去读他写的什么，而是要读这段时间神在他身上特别的工作，那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心路，他生命的历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求弟兄姊妹历史书一定要熟读，对不对啊？你从历史的背景里面你才晓得先知讲话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需要传这些信息。那同样的呢，你要读好历史书，你一定要去读先知书，你能够透过外面所记载的历史，你了解神百姓当时属灵的情形，到底神怎么看这般百姓啊？为什么在约西亚的年间有这么大的外面有这么大的复兴，可是神的心却不满足啊？因为神说他们只是外面的悔改啊，这个撕裂衣服没有撕裂心肠的归向神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悔改都是表面的，很多的复兴的作为可能是表面的，那我们是借着先知书我们才能知道，你从历史书就看不太出来。所以我想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一样，从他的行踪，从他的历史，我们大概晓得他这个时候的处境，但是从他的书信我们却知道他神在他身上，在他生命里面，神带领他正在经过怎样的阶段，他对神有怎样的特别的经历和认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这是我们下一堂我们会讲。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虽然我们每一次匆匆忙忙的我们读过这么多重要的信息和圣经，但是主耶稣啊，我们求你为我们保守，也让这些话，也让保罗这个人，也让保罗所写的信息，主啊，能够在我们里面留下的深刻的印象，然后能够真正的在这里让我们昼夜思想，也让这些话来改变我们，来影响我们。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所有在座在你面前这段时间的学习。主耶稣，主耶稣，帮助我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主啊，让我们都起来像保罗一样尽心尽心的来爱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